几年前，我开车经过一个火车出事的现场，看见列车出轨，车轮深陷在泥土中，动弹不得。一旦火车出轨，脱离了既定的行车轨道，后果必然是一团混乱。在万物开始的时候，神为他所造的万物铺设了一条道路，使他们可以跟随前行。这条道路要引导他一切的创造，通往一个伟大的结局。但是一次又一次，人类在跟随神为他的创造所预备的道路上失败了。我们使世界出了轨，造成了一个大的混乱局面。在这一系列的课程中，我们要来学习神在世界历史的起头为他的创造所铺陈的这条道路，在基督徒中我们称之为创造的预领。我们要探讨创世纪一至十一章，即所谓的太古史。从这段圣经中，我们看见神为摩西带领下的以色列人陈设一条奇妙大道，使他们跟随而行，而这条道路也正是今天属神的百姓所应该跟随的。第一课的题目定为一个完美的世界，因为我们要从摩西在创世纪一章一节至二章三节的描述来看神如何创造一个使他自己大大喜悦的完美而井然有序的世界。从这一刻中，我们要看见这个理想的世界就是神期盼或预示在摩西的时代要赐给以色列民的，同时神也要在历史历代中带领所有属他的百姓经历同样的结局。他不但告诉我们起初的情况，更指示我们现今的生活应该如何，以及在世代结束的时候这个世界必然达到的光景。本课程分为四个部分。第一，我们要为创世纪一至十一章这段有关太古史的经文做一个概要。第二，我们要缩小范围，从创世纪一章一节至二章三节来看它的文学结构。第三，要从创世纪这段经文的结构来探讨它的原意。第四，要看创世纪一章一节至二章三节在现今的应用。让我们从创世纪一至十一章太古的史的概要开始。我们研究创世纪一至十一章的方法有点不寻常，所以让我先解释一下我们的基本策略。至少有三个主要的观念是我们研读这段经文的指标。第一，这些章节的末世；第二，这些章节的文学背景；第三，这些章节的写作目的。首先，我们坚信全部的圣经都是神的末世这一信念，包括创世纪一至十一章。根据我们福音派对末世的理解，创世纪中这段经文有两个重要的特质。它的可信性，它是有目的的设计。我们要特别言辞强调这段经文的历史是绝对可信的，因为它是处于神的末世。在研读这段圣经的时候，许多历史性的事件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其中有些事件虽然尚未有完美的解释，但基于神的默示就足以认定它历史事实的可信性。摩西的用意是要他的原读者接受创世纪的经文是真实的历史记载，就像处理全本圣经一样。我们必须小心解释这段经文，免得误解它历史的层面。无论如何，很显然圣经其他的作者甚至耶稣自己都相信创世纪一至十一章的故事都是可信的历史事实。本课程就是建立在这个信念上，相信这段经文是远古的时代的确发生过的事件一个真实可靠的记录。在确认这段太古史是可信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记得神启示摩西照着他特定的设计来选择安排经文的内容。让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创世纪一至十一章涵盖从创世到大约公元前两千年至一千八百年间的亚伯拉罕时代的这段历史。我们都可以同意，对于这段时期的世界大事，摩西所遗漏的远远超过他在短短十一章的经文所记载的。要了解创世纪一至十一章，我们必须考虑这段经文选择性的记载和它的编排方式。如果我们留心注意摩西如何刻意地编排设计这段太古史，许多重要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比如 为什么神启示摩西写下这么少的资料？为什么神指示摩西对选取的材料做如此的编排？要了解摩西写作的方式，我们必须先探讨当时文学传统的背景。古代近东的文学对于我们研讨的目的是很重要的。首先，因为其他太古纪事的文献在当时广泛地成为摩西可使用的资料；其次，也是因为摩西确实曾受这些太古文献的影响。考古学的研究证实，摩西并非第一位写作世界起源的人，神向摩西赐下他的启示，为了确保他的记录真实无误。但是当摩西写作的时候，有关太古史的许多神话和史诗已经大量充斥盛行在近东的各方各族中间，其中有些古代的文献是广为人知的，比如许多人都听说过以努马以利师或称巴比伦的创造故事，吉加莫史诗的第十一泥版，或是巴比伦的洪水故事等等。埃及和迦南也有各种不同版本的远古文献。以上这些和许多其他古代世界的文献都有关于宇宙起源和它早期历史的记述。不但如此，许多这些古代近东的文献在摩西年轻的时代就已经普遍流行。摩西在埃及的皇宫受教育，他的著作反映出他熟知古代世界文学。当摩西着手写作神所默示的有关太古时期真实记事的时候，他清楚知道在古代近东另有其他的文学传统。既然知道其他的这些远古近东的记事是摩西可以使用的资料，接下来我们要问另一个问题：这些神话和异教的史诗与摩西有什么相互影响？我们要从这一系列的课程中来看摩西如何消极的和积极的回应其他太古传统的技术。从一方面来说，摩西写作太古史是以真实来对抗虚假的记载。我们要记得，摩西所带领的这批以色列人因各种异教的影响很容易受迷惑，而相信这个世界的造成是众神指征战打斗的结果。他们或是完全背逆列祖的真道，或是把真道和外邦的信仰相混杂。从许多方面来看，摩西记录这段太古史是为了教导神的百姓认识历史事件的真相。他着力借着建立耶和华神的信仰来抗拒异邦虚假的宗教。与此同时，摩西也积极地利用当时的文学传统来达成他消极抵抗虚假神话的目的。他刻意仿效当时的以色列可以理解的古代近东通行的写作方式来传达神的真理。虽然摩西的著作和几种重要的文献有许多相同点，但根据最近的考古研究发现，他特别与其中的一种文学传统有极为惊人的雷同。有一份在1969年发表的重要文件，标题是亚楚哈西斯巴比伦洪水的故事。我们不知道这份文件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多远，但是有一点对我们很重要，就是它把从前的断简残篇串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亚楚哈西斯史诗包含一个基本的三段式结构，从人类的创造开始，紧接着人类创造之后是早期人类历史的记录，特别着重由于人类的状况而导致世界的败坏，最后借着洪水的审判除去败坏，引进一个新世界的秩序。比较创世纪和亚楚哈西斯史诗之后，得出一个有力的结论，就是摩西刻意采用这种整全的结构来编写他的记事。乍看之下，创世纪一至十一章像是零零散散的篇章的选集，从一个主题到另一个主题没有什么连贯性，但是只要稍微对照一下它和亚楚哈西斯多处平行的文体，就可以看出摩西的太古史是根据一个整全的结构编写而成的一个完整的故事。就像亚楚哈西斯史诗一样，摩西的记事也分成三个主要的段落：理想的世界，创世纪一章一节至二章三节；因人类的犯罪而造成堕落的世界，创世纪 二章四节至六章八节，以及洪水与新秩序，创世纪六章九节至十一章九节。现在我们要问第三个问题，摩西为什么要写创世纪一至十一章？他要向他的以色列读者传达什么信息？我们可以确定，最基本的原因是摩西要教导以色列民有关过去的历史事实，要他们知道在世界历史的起头，神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正如其他民族的神话用来说服人接受那些神话的观点，摩西也必须设法让以色列人信服他们信仰的历史性。但是经过仔细的观察，我们发现摩西太古纪事的背后还另有一个目的。具体而言，他写作的目的是要影响以色列人，使他们能学习顺服神的旨意。虽然对于初次读到创世纪一至十一章的人来说，这个外加的目的并不明显，可是在明白其他的太古文献也具有相同的目的时，摩西的用意就更加清楚了。要理解太古纪事的目的以前，我们需要先认清一点，许多古代近东的文明相信宇宙是由一种超自然的宇宙智慧或能力造成的。在理想的状态下，宇宙照着这种智慧或神圣秩序运转，团体中的每一个人，从君王到奴仆，都有责任尽其所能去顺应这个神圣秩序。这和太古的神话和史诗有什么关系呢？这些以色列周围的文明古国写作太古史的最主要的目的是解释宇宙的智慧，并顺应他们自己的需要。他们的传统以太古世界作为支持当前的宗教与社会制度的证据。这些文献的作者通常是祭司，他们指出当前的一切生活方式都是众神旨早已安排妥当，世界原本应该有的模式。有些时候他们特别注重一些宗教上的事物，比如神殿、祭司和礼仪。哪一位神偏好哪一所圣殿？哪些祭司家族应当侍奉？另一些时候，他们关心更大的社会结构，像政治权力和法律，谁应该被立为王？为何某些人生而为奴？简单的说，一邦文明的太古传统不只是用来教导过去的历史，而是要借着众神明在起初预定的事来支持当前的宗教和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因此他们的神话要求人民必须顺应众神明的创始谕令，就是他们为宇宙所设定的结构。从这些课程中我们要来看，摩西写创世纪一至十一章时也有类似的目的。一方面，摩西在写作太古史的时候刻意指出他们的根源是来自耶和华为他们设立的太古路径。从创世纪到巴别塔，摩西告诫以色列人有关过去很久以前所发生的事情，但其目的并非只是叫我们了解过去的历史。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到应许地的途中，许多反对他的人认为他误导了以色列的儿女。在应付这些反对势力的时候，太古的历史就被用来证明摩西为以色列民所立的政策和目标是真正处于神为宇宙的设计，抗拒摩西的做法就是抗拒神的旨意。从理想的创造，创世纪一章一节至二章三节这段记事，摩西叫以色列人看见他们面向迦南的行程正是朝着神的理想世界前进的方向。从世界的败坏，创世纪二章四节至六章八节，摩西指出因着神对罪恶的诅咒，埃及成为一个败坏和困苦的地方。最后在创世纪六章九节至十一章九节关于洪水和随后的新秩序的这段记事中，摩西向以色列人表明要领他们进入新秩序的福气中，正如在他之前的挪亚将新秩序和福气带给世界一样。这些太古的历史事实充分证实了摩西对以色列的意向。如果他能让以色列人信服这些真理，那么以色列人中那些忠心的人就会转离埃及，而认定迦南是他们神圣的产业。对创世纪一至十一章记载的太古史有了一个整体的认识之后， 现在让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一个段落的细节，创世纪一章一节至二章三节所描述的神的理想世界。每当福音派基督徒提到圣经开卷第一章，马上就会想到各种解经上的争议。神是用日常的六日造天地吗？创世纪一章的一日是一段很长的时期或是时代吗？或只不过是一种用诗歌体非历史的颂赞来描写神的创造活动？在福音派的圈子里，所有这些立场都被接纳，但是我个人认为，创世纪一章教导我们，神是用日常所理解的六日创造了世界。虽然不是所有读信圣经的基督徒都持有这种观点。无论如何，在这些课程中，我们探讨创世纪开头的经文，不是针对这些历史性的问题，而是注重它文学上的问题。我们更有兴趣知道摩西如何写，以及为何要写这一章。这段经文的文学结构如何？这些结构如何帮助我们明白摩西写作的目的？首先，我们要注意这段经文有三个主要的阶段，就是开始、中段和结尾。摩西创造纪事以一章一至二节开始，我们可以以黑暗混乱的世界作为这段经文内容的概要。一章三至三十一节构成中间这段内容，包含所谓的六日创造，或称六日创造秩序。最后二章一至三节是安息日，或是我们所谓的理想的世界。所有的三部分内容，首先是黑暗混乱的世界，其次我们将研讨设计理想世界的第三部分，最后我们将探讨六日创造秩序。让我们先看第一章一至二节，黑暗混乱的世界。从创世纪一章的第一段，我们看见笼罩全地的混乱与神的灵之间存在着一个很重要的戏剧性张力。一章一至二节用第一节作为开场的标题，接着在第二节描述世界起初的光景。听听摩西在一章二节怎么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些经文引介出一个戏剧性的张力，贯穿全章的经文，张力的一端，世界是空虚混沌的，或是希伯来文 Tohu Wavohu。这个希伯来文出现在圣经中的次数太少，我们无法准确地明白它的意思，但有许多学者认为它是一个不适合人居住的、不利于人类生活的世界，就如沙漠或旷野不利于人类生活一样。所以在经文一开始，我们就看见有一个不适合人类居住的黑暗、原始、混乱的深渊笼罩着全地。这个戏剧性的张力的第二个要素也出现在一章二节，摩西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里用的希伯来字是飞翔其上或盘旋其上的意思。所以在经文的开头，我们看到了极富戏剧性的画面，一面是地上的混乱，另一面是神的灵运行在混乱之上。事实上，神已经预备要开始行动，除去笼罩全地的混乱。这个起始的戏剧性张力引发出几个问题：神的灵要做什么？这个混乱会起什么变化？先有了经文开头这个戏剧性张力的概念，我们现在要从摩西的创造纪事最后一段，创世纪二章一节是三节理想世界，来看这个张力如何获得解决。这段经文的结构很简单，二章一节开始有一个概要性的陈述，说神完成了他的创造之功，然后在二章二至三节结论说神就安息了。创世纪二章二至三节这么说：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 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当摩西描写神进入安息，特别赐福这个日子，使他分别为圣的时候，他就是在宣告混乱与神运行的灵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解除了，神已经制服了黑暗，掌管了混乱的深渊，而且对这个他所造井然有序的理想世界感到心满意足。创造的故事就在此结束，在这个喜乐和平的意象中呈现一个完美和谐的宇宙。看过摩西创造纪事的开始和结局，现在让我们看中间的部分。这段经文描述混乱的世界与神运行的灵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如何获得解决的。这段经文教导我们，神制服混乱，照着创世纪一章三至三十一节所记奇妙的六日计划创造了世界。当我们读到摩西一再使用神说这个词来引荐每一个事件的情节时，这一段落的中心主题就显明出来了。因为神是这些事件的主角，他全能的话语是这些经文的中心。神的话一出口就造成一个壮丽的井然有序的世界，不像许多异教神话里的神祇，以色列的神创造世界不需要经过一番征战打斗，他的话一出，世界就立刻形成他应有的秩序。不但如此，神的话所造成的秩序也显示了他全能的智慧，神照着他看为最好的为这个世界设立了秩序。许多解经家都注意到，神的六日创造秩序可以分成各为三日的两组，第一到三日和第四到六日，两组之间的关系有许多相异点，却也有多重的关联。了解这些模式的一个有力的途径是回顾创世纪一章二节对地的描述。记得摩西说，地是 tohu wavohu， 多数英文译为无定形，空无一物，中译和合本作空虚混沌。这些用词可以用来解释两组各三日的意义。神用前三日来处理无定形的问题，也就是说，神为他的创造定形状、分界线，在他的创造中界定范围或领域。在另一边，神用后三日来处理混乱世界中的空无一物的问题。神解决的办法是借着他的创造活物充满各个领域。在前三日中，第一天神划分白昼和黑夜的领域，甚至未有太阳之前，神就叫光照入黑暗混乱的世界。在第二天，神分开地以上的水和地以下的水，像撑开圆顶帐幕一样分出界限。神这一行动就造就出今天我们所谓的地球上的大气层，使地上的水和天空的水分开出来。在第三天，神分开旱地和海水的领域，将海洋集中在一些地区，使陆地显露出来，植物菜蔬开始在地上生长。就这样，在前三日，神在这没有定型的世界定出形状，他界定光和暗的领域，用大气分开天上的水和地上的水，并叫旱地显露出来。根据摩西的记载，神在前三日内创造界定了领域，解决地无定形的问题之后，他就在后三日着手处理地空无一物的问题，造出生物使他们居住在这些领域中。在第四天，神把日月星辰安置在天上，填满了他在第一天所分别出来光和暗的领域。他用这些布满天空的星体来管理分别日夜。在第五天，神造了天上的飞鸟和海里的鱼，使这些活物分别充满他第二天所造分成空中和地下的水域。最后在第六天，神在旱地上造动物和人，这些受造物就居住充满了他在第三天吩咐从海中露出的旱地上。摩西使神所有的创造各按其所，归于各自的领域和居所。换句话说，神用六天的时间从黑暗混乱的世界中 造出一个光辉灿烂的秩序。他的工作真是奇妙，甚至有六次说神看着是好的。他造了人在旱地上以后，又说神看着一切造的都甚好。摩西很清楚地表明神对自己所做的工极其满意。所以我们看见创世纪一章一节至二章三节有一个有目的的复杂精密的结构。经文从一个混乱的世界，神正要预备有所行动开始，接下来的六天中神用话语从混乱的世界造出秩序。结果在第七天，神对他所造有理想秩序的世界感到心满意足，就进入享受他的安息。看过创世纪一章一节至二章三节大致的文学结构以后，让我们接下来讨论这段经文的原意。我们看到摩西的太古史，从整体来说是借用神为起初的世界所设立的秩序来印证以色列出埃及和征服迦南的经历。但是这个主要的目的如何借着创世纪一章一节至二章三节这段特别的记述表明出来？摩西如何联系他在以色列人中的工作和创造的故事之间的关系？让我们再一次来看创世纪一章一节至二章三节中三个主要的段落，从其中探讨摩西如何处理这段经文。首先看第一段，黑暗混乱的世界，然后接到最后一段，理想秩序的世界，最后再回到中间那一段，神创造的经过。先看一章二节，黑暗混乱的世界。以我们的目的来说，创世纪这两节经文最重要的特色是第二节所引入戏剧性张力和相关的叙述。从摩西如何描述混乱世界与圣灵之间戏剧性张力来看，他的目的很明显的不只是记载神的创造，也是在描述以色列人出埃及。我们记得摩西在创世纪一章二节一方面说到地是无定型的，另一方面又说神的灵在运行。如果我们看看摩西另外一段暗示创世纪这个戏剧性画面的经文，这一幕情景的意义就会鲜明地浮现出来。摩西在申命记三十二章十至十二节使用创世纪一章二节的语言，为了特别凸显以色列人出埃及和创世纪之间的关联。听听这几节经文怎么说。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接取雏鹰飞在两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这几节经文很重要，因为除了创世纪一章二节之外，在摩西其余的著作中，这是使用空虚和运行这样用语唯一一处的经文。在第十节意为荒凉的这个希伯来字
Tohu
与创世纪一章二节的空虚是同一个字。还有在第十一节意味两翅扇展的希伯来字，就是创世纪一章二节所说神的灵在水面上运行这个字。摩西在申命记三十二章同时采用这两个字，是为了显明他和创世纪一章二节有具体的关联。但究竟如何用这两个字来联系两处的经文，荒凉和两翅扇展在申命记三十二章十至十二节是什么意思？首先摩西用荒凉这两个字形容埃及。三十二章十节说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接着摩西用两翅扇展形容神与以色列的同在，可能是指神引导以色列民进入应许地所用的云柱火柱。三十二章十一节说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 从许多方面看，我们可以用《申命记》32:10-12作为摩西自己的作品，《创世纪》1:2的注解。从这个角度，我们得以透视摩西写作《创世纪》一章的目的。《申命记》32帮助我们看见，摩西把神的创造之功和以色列从埃及蒙拯救的过程当作一个平行的处理。摩西在叙述神的创造和以色列得救时，都涉及从一个混乱不适合人居住的世界被救赎出来的过程，神在那原本混乱的世界上运行，正如他在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过程中行事一样。从创造和出埃及的平行经文中，我们看出摩西描述黑暗混乱的世界，不仅要告诉以色列有关神的创造，也要用神的创造之工作为原型、模式或典范，来解释神在摩西的日子在以色列民族中正在运行的事。摩西借着描述神起初的造物之功，向他的读者说明，跟随他离开埃及非但不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反而从创造的记事证明他们从埃及被救赎出来是出于神大能的作为。神借着拯救以色列人从埃及的混乱中出来，正在重造世界的秩序，正如他起初所行。神如今在以色列民中行事，就像起初他在创造之上运行一样。离开埃及非但不是错误的决定，反而是神亲自在做事，要把合他心意的秩序带回这世界。简单的说，以色列人从埃及蒙拯救无疑是一次重新的创造工作。意识到创世纪一章的开始和以色列人的经历是平行的经文，让我们来看最后一段，创世纪2:1-3井然有序的理想世界，进一步证实这个观点。我们记得创造故事的结局是神进入他的安息。创世纪2:2-3，安息这个字希伯来文是 Shabbat， 这个字的使用又是另外一处关联创造故事和以色列出埃及的例子。摩西和以色列人都明白 Sabbat 这个字最主要的意思是纪念安息日，就是根据摩西的律法神所赐给他们享受的。事实上，在出埃及记20所记十诫的条例中，摩西已经向以色列人说明守安息日的原因是纪念神在创世纪2所做成的事。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出埃及记20:8-11。当以色列人从创世纪中听到神在第七日安息，必自然会联想到创世纪的记载与他们守安息日和十诫之间的关系。虽然以色列人在旷野也可以有限度的守安息日，但是他们必须知道，只有等到进入应许之地后，才能完备的纪念安息日的节期。以色列人每逢七日要守安息日，如出埃及记20:8-11所记。遇有其他盛会或节期也要守安息，还有如利未记25所记，每逢七年要守安息年，是田地休耕一年，也要在第50纪念喜年，免除人一切债务，各家要归回自己的地业。根据摩西的律法，要向神谨守全备的安息日敬拜，远比他们在旷野漂流中所能行的复杂得多。由于以色列人只有在进入迦南地以后才能享受完全的安息，所以摩西常称迦南为安息地或安息的所在。他使用两个与 Sabbat 相关的希伯来字 Navach 或 Manokar。 在好几处地方，摩西描述应许地是以色列人安息的所在，是他们最终可以照摩西律法的要求敬拜守节的地方。比如在《申命记》12:10-11有这样的话说：但你们过了约旦河，得以住在耶和华你们神使你们承受为业之地，又使你们太平，不被四围的一切仇敌扰乱，安然居住。那时要将我所吩咐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向耶和华许愿献的一切美祭，都奉到耶和华你们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 从这段经文，我们看见要侍奉敬拜神，向他谨守全备的安息节期，只有在以色列人进入安息地之后才能达成。对摩西而言，安息的意义不仅是一个人或家庭把一天分别出来安静地敬拜神，安息是摩西的意象中最中心的层面，是一个在安息地的居所，是神设立他的名，使人在那里敬拜他、颂赞他的一个特别的地方。因为这个缘故，在诗篇95篇11节，神论的那些被禁戒不能进入迦南地的人说，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正因为安息与全民得以在所应许地全面敬拜神两者之间有如此密切的关系，所以摩西就以神进入他的安息来结束他的创造纪事。他要以色列人明白，既然神运行使地从混乱进入安息，他也必要行事使以色列人从埃及的混乱中出来，进入他的应许地得着安息。而摩西正在带领他们前往迦南地安息之地。抗拒摩西的人不是抗拒人手的策划，而是抗拒神为引导他的百姓进入他为宇宙所设立的理想境界所做的努力。离开埃及进入应许地是达到神完美创造计划的必经之途。既然明白神如何以混乱开始，以安息结束的创造过程来说明他透过摩西引导以色列人的真真心意，我们现在要回到创世纪一章三至三十一节六日的创造秩序，大略的看一下中间这一段落中的一些要素。摩西如何联系六日创造和他的时工？六日创造和以色列的出埃及之间有许多相互的关联，我们只看其中的两处。第一，与从埃及得救的关系；第二，进占应许地的目标。首先，在创世纪第一章，神创造世界的大能同样的施展在他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过程中。在画面的一边，神倒转了创世纪一章的创造秩序，降灾难在埃及人身上。一，在创世之初，神使水中充满了活物，在埃及却叫水变成血，使水里的鱼都死了。二，起初神定命人要管理全地的活物，在埃及却是青蛙、蛇子、苍蝇和蝗虫为患，遍满埃及人的住处。三，在创造时神吩咐光和暗分开，相反的他却叫黑暗在日间笼罩埃及全地。四，起初地长出的植物菜蔬，相对的却用冰雹、火、蝗虫毁坏埃及地的一切作物。五，起初神使万物生长繁衍，相对的神却叫埃及人和他们的牲畜大量的消灭死亡。在这些和许多其他的事上，诅咒临到埃及，取代了创世纪第一章神在六日中所设立的秩序。在这些灾难期间，埃及实实在在退化成原始混乱的光景。也就在那个期间，摩西召集以色列人离开那称为空虚荒凉的旷野。如果以色列人以为埃及的生活是美好，他们需要仔细考察一下摩西的创造纪事。以色列人在埃及的经验与埃及人对自己的地的认知有一个截然不同的对比。埃及人相信自己是住在一个众神祝福的地方，而显然有些以色列人也如此认为。但是摩西清楚地表明，埃及已经变成一个与神所造理想的世界完全相反的地方。这个与埃及的对比是极其明显的。然而这六日的创造与以色列的出埃及却有一个积极的关联。当埃及人眼看自己的地退化到原始的混乱中的时候，以色列人却看见神为他们创造了一个有利的世界，与他在六日创造时所做的相似。一，神供应他们生命所需的活水；二，是他们免除青蛙蝗虫的灾害；三，在埃及人遭受黑暗之灾的时候，使他们享有光明；四，以色列人的地里有出产；五，他们的牲畜受到保护，以色列人在埃及地生养众多；六，除此以外，神施展他那使人惊奇在一切创造之上掌权的大能，在以色列人面前使红海分开，干地出现，正如他在第三日创造所做的一样。 神为以色列人在大自然中行神迹奇事，并不是没有先例，在许多方面都能使他们一再回想起创世纪第一章神在起初的几天中创造万物的作为。创世纪一章中神如何创造天地与他如何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两者之间多重的关联，使摩西的读者可以确认神在他们中间的作为与他创造工作是互为平行的。在他们出埃及的过程中，神重新塑造了世界，正如他起初所行的。不但可以从得救出埃及的过程回顾六日创造的经过，也可以从神起初所设立的秩序前瞻在迦南地的生活方式。当以色列人抵达应许地的时候，周围自然界会是一个井然有序、富饶喜乐的地方，因此神称迦南为牛奶与蜜之地。除此以外，在应许地的以色列人将站在一个拥有神形象的地位上，如同神在第六日所设立的。特别注意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神向人说的话，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虽然以色列人在埃及也曾经历某些祝福，但神要使以色列人承受更大的福气的地方却在迦南地。在摩西的带领下，以色列人正向应许地前行，为要成就神赐给他们的也在创造中理想的地位。听听神要赐给迦南地那些忠心的以色列人什么应许。利未记二十六章九节上说，我要眷顾你们，使你们生养众多，也要与你们坚定所立的约。这里很明显的是引用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神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说要生养众多，而在利未记二十六章九节说他要使他们在那地上生养众多。迦南地要像神起初所造那奇妙的世界一样，成为一个自然和谐的地方，使拥有神形象的人承担他在地上原本应有的角色。我们只是略略地点到六日创造与摩西时代的以色列人的经历的几处关联，从这些例子中看出摩西记述神用六日创造天地的目的不只是记录创世之初一切事件的过程，他采用这样的方式来描述六日创造，为的是帮助他的以色列读者明白他们正在经历这些过程。神以他大能的作为创造自然，使宇宙从混乱归于安息，他也正在为以色列人重新创造一个世界，把他们从埃及的混乱带进迦南的安息。当这些忠心的以色列人听到摩西向他们述说创造的经过时，会有什么反应？我们只能凭着想象去推测。他们应该可以了解这一切眼前发生的事都不是出于偶然，神正在世上运行，要救赎他们出埃及，带领他们进迦南，正如他起初所行，要在宇宙中设立一个理想的秩序。以色列人的救赎是一次重新的创造，他们必须跟随摩西去经历这伟大的再造过程。明白创世纪一章一节至二章三节的原意以后，我们要进入最后一个主题，创造纪事在现今的应用。在应用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必须严谨地遵循新约对这段经文主题的进一步的解释。新约的作者十分依赖创世纪一章为他们提供有关神创造世界的纪事，他们对摩西记载的可靠性深信不疑。然而与此同为重要的是，新约作者对本课程所提出摩西写作的中心的目的有更进一步的阐明。正如摩西以创造作为以色列门救赎出埃及的原始典范，新约也把创世纪一章一节至二章三节当作一个原始典范来描述一次更伟大的救赎，在基督里的救赎。根据新约的教导，在旧约的时代，以色列所见的一切拯救和审判的经历都指向未来一个伟大终极的日子，那时神要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带来拯救和审判。这个信念引导新约的作者在解释摩西的创造纪事上以基督作为特别的中心。以色列人透过创造的光亮看出他们出埃及，新约的作者也透过创造的光亮 看出基督耶稣。每当我们探讨新约中有关基督救赎的教导时，必须常常记得，根据新约作者的理解，基督并不是突然间把救赎一次就带入这个世界。相反的，他们相信基督是以他的国度的三个彼此衔接的阶段带来伟大的救赎和审判。首先，当基督第一次到地上来的时候，他做成极大的拯救他百姓的工作。我们可以将基督第一次来到世上的这一阶段称为国度的奠基。新约圣经把基督的出生、受难、复活、升天，以及五旬节和使徒们主要的传道施工看为基督伟大救赎计划的开始。其次，新约作者们都明白基督的国度在他离地升天之后仍然在继续进行。在这个阶段，神救赎的恩典透过福音的宣讲广传到全世界，整个教会的历史从使徒以后直到基督再来，构成了基督救赎计划的延续。再其次，新约教导我们救赎大功要在国度成全的时候达到完满的地步。当基督在荣耀中再来的时候，他要得胜一切邪恶势力，在基督里死了的人都要复活，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掌权作王。救赎计划从基督第一次来到地上开始，今天仍然继续，直到他再来的时候，一切大功就完全成就了。要了解新约作者如何解释摩西的创造纪事，在基督国度的三个阶段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因此我们要分别来看每一个阶段。新约作者仿效摩西为以色列民写的著作，将创世纪中的创造纪事应用在基督救赎的三阶段：国度的奠基、延续和成全。让我们首先来看新约如何描写创世纪第一章与国度的奠基之间的关系。新约如何透过创造纪事的镜头来解释基督国度的奠基呢？新约有多处描写基督第一次到世界上来的情形，就好像神在重新创造宇宙。先来思想约翰福音开始的几节经文。约翰福音一章一至三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注意，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说太初，我们都知道这是出自摩西写创世纪一章一节的第一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从一开始，约翰就用创世纪中创造纪事的架构来引导他的读者。他接着说道，基督就是三位一体中创造万物的那一位，他是神的道，在创造时他的话一说出，世界就被造成。虽然这一节的开头很明显是出于创造的故事，但是继续往下读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就发现约翰很巧妙地从创世纪转接到另一组与创造纪事平行的事件。听听他在接下来的几节中怎么说。约翰福音一章四至五节，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在这里，约翰继续描述创世纪一章的主题，特别强调这光是神在创造的第一天就带进那黑暗混乱的世界里。约翰不但把耶稣比拟为创世纪一章所说的光，他更进一步指出，基督的道成肉身就像光照亮这个因罪而在黑暗里的世界。借着从创造转接到基督的来临，约翰向我们说明，基督照亮黑暗罪恶的世界，就是神运行除去了世界的混乱，正如他在太初所行的。类似的主题在哥林多后书四章五至六节也出现。保罗解释这个荣耀的施工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在这里，保罗直接引用创世纪一章的话说，神吩咐光从黑暗里造出来。首先，他的重点是起初创造时光的出现，然后他把焦点转到一段与创造故事平行的重要经文。 当这神荣耀的光显明在耶稣基督的面上的时候，神也是他的光照在我们心里。基督国度的奠基就是基督的面显明在世上的时候，因此使徒认为对基督国度的奠基最好是透过他与神原初创造工作的典范之间的关系来理解。神在起初吩咐光照出来时所展现的荣耀，也同样在基督第一次来到这黑暗时代时显明了出来。从这两段经文中，我们找到了一个解释摩西创造祭事的要素。基督的信徒们在创世纪一章看到了一幅前瞻性的画面，描写神在基督第一次降世时所做的事，就是神国的奠基。很多的时候，你我一样要面对那些跟随摩西的以色列人所遭遇的试探。神在基督第一次降世的时候行过的奇妙大事，正如当初他在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所行的，只是我们常常不能领会2000年前神在基督身上所成就的是何等伟大的工作。从一个人类无知和自立的观点来看，基督的生平事迹毫不显眼，常被当成那个时代中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被轻易地忽略过去。如果我们也流于以这样的心态看待基督，我们真的必须好好回想新约中的观点。基督在世上的显现是神最后一次重造世界的开始，是神要把世界从混乱黑暗的罪恶与死亡中拯救出来的工作。耶稣的第一次降临是神救赎过程的开始，他要引导他的创造进入一个奇妙的生命永流不息的地方，是他和他形象永远居住的荣耀中。他是我们信心所依赖的根基，也唯独他是我们的根基。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讨论过新约用创造的故事解释基督第一次降世的意义，现在我们要看新约如何解释国度的延续。这段基督两次降临之间的时期也是一个重造的过程。有一段很熟悉的经文描述这个观点，哥林多后书5:17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英王钦定圣经一本将这节经文译成，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成为一个新的受造物。这是一个不当的翻译，因为他无法表达保罗引述创世纪一章创造纪时的用意。 Ktesis 这个希腊字应该译为创造，正如许多现代音译本所译，而非创造物，那是另一个希腊字。事实上这里可以翻译成有一次新创造。似乎在保罗的观念中，当一个人用信心接受基督，他就成为一个新境界、新世界和新创造的成员。根据这个观点，我们看到在国度的延续期间，无论男女，当他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就经历了一次新创造。同样的，我们也可以从创世纪的创造纪时清楚地理解那发生在每一位听见、相信并跟随基督的信徒身上的事。当我们成为神新创造的那一部分，我们也就开始享受神所创造理想世界中一切奇妙的经历。正因为这个原因，保罗又从另一个方面描述个人得救的经历与摩西创造纪事的关系。哥罗西书3:9-11这样说，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在这段经文中，使徒用创世纪一章的词句来描述发生在信徒身上的事，我们被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当然保罗引述的是创世纪1:27，在那里摩西说神的理想世界中，亚当和夏娃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在基督国度的延续这阶段中，我们不断地被更新，这过程是一生的工作，要使我们恢复当初我们的始祖满有神形象的地位。这两段经文，哥林多后书5:17和哥罗西书3:10，说明新约以摩西的创造纪事为标准来解释国度的奠基和延续这两个阶段基督的工作。当然新约作者也把摩西创造故事的主题应用在最后一个阶段， 他们看基督的第一次降临是新创造的开始，国度的延续是信徒个人享受生命中新创造的影响的一个时期。最后他们也把创造的主题应用在基督工作的最后一个阶段，国度的成全。在新约圣经中至少有两段突出的相关经文。第一段在希伯来书4:4-11，用摩西创造纪事的词句描述基督的再来。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正如摩西用神在创世纪2的安息日来激励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安息地，希伯来的作者看出神的安息日正是当基督再来时我们将经历那终极救赎的理想境界。神起初就理想地命定世界的秩序并进入安息的喜悦，以同样的方式当基督荣耀再来时他必将命定世界的秩序并把最终安息的喜乐带给他的子民。当我们渴望那日时，这里告诉我们要尽一切的努力进入那基督再来时临到的安息。最后有一段很伟大的经文用摩西的创造纪事确认基督的再来，就是启示录21:1。听听约翰如何将创造的主题应用在基督的再来。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约翰说到一个新天新地，这个词就是回应创世纪1:1说的神创造天地，并且约翰说在这个新世界海也不再有了。我们回想神在创世纪1:9界定海水的领域，使他不得越过所定的疆界，好叫旱地成为人类安居的所在。当基督再来以后，这个新天地中咸海水被完全从地上除去，取而代之的是供应生命的活水。基督的工作与创世纪1中的6创造相似，但是在基督里神更进一步把理想的秩序带到最终的成全，整个宇宙被重造成为一个新天新地，一个神要与他的百姓一同享受的新世界。很可惜基督徒们常常使他们永恒的盼望与创造脱节，我们以为永恒是一个属灵世界的天堂，但是新约圣经说得很清楚，我们最终的结局是回到神在创造第七天所命定的安息。我们的永生是在新天新地中，这是摩西时代以色列人的盼望，也是我们今天的盼望。如果我们遵循新约的教导，就不该把创世纪第一章仅仅作为一些远古事件的记录来研读，更应该看它是一幅图画，用来描绘神在基督第一次降临时所做，现今仍然在我们生活中运行，并且在将来有一天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必定要成全的工作。在基督国度的三个阶段中，神在世界上和我们的生命中运行，对抗因罪恶和死亡所带来的混乱，在国度的奠基延续和成全的过程中引导世界走向他理想的结局，就是神为他的子民所预备的一个奇妙的新创造。在这个课程中我们探讨了四个主要的观念：创世纪1-11全面的目的，创世纪1:1-2:3的结构和原意，以及新约如何把创造纪事的主题应用在基督和我们的生活上。透过这样的探讨显明出许多摩西的创造纪事与今日的关联，确实令人惊讶不已。今天我们身为基督徒需要明白如何将摩西写作创世纪原本的目的应用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上。就像当初听到创世纪中头几章经文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在罪恶世界中跟随基督的人也常有灰心失望的时候， 然而，摩西勉励他的读者，要他们相信自己正面向神的理想世界前行。我们这些行走在神奇妙道路上的人，也应该受到激励，知道这道路要引导我们前往在基督里的理想世界。